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3月22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将向古巴民众发表演讲，预计他将重点阐述美国和古巴这两个冷战时期敌手之际的复杂历史，当前为双边关系正常化而做的努力，以及对美古两国未来关系的展望。奥巴马发表演讲的地点是哈瓦那大剧院。白宫说，这次演讲将是奥巴马访问古巴的要点。此外，奥巴马还将观看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坦帕湾光芒队跟古巴国家棒球队的一场表演赛。奥巴马星期一称赞美国和古巴之间的关系进展，同时承认双方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继续存在非常严重的分歧。奥巴马说，他明确地向卡斯特罗表示，美国会继续站出来为人权说话，不过古巴的命运不会由美国或者是任何其他国家决定，古巴的未来将会由古巴人民决定。在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中领先的川普，星期一对美国最大的亲以色列游说团体讲话的时候，称赞以色列是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并且抨击伊朗核交易是灾难性的。川普说，我是政治上的新手，但是在支持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上不是新手。川普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年会上讲话，他的讲话受到密切的关注，因为这个口无遮拦的纽约亿万富翁曾经发表一些令以色列的支持者们担忧的言论。川普已经受到一些以色列支持者们的批评，不仅是因为他的关于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种族言论，还因为他曾经表示，他将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人的冲突中持中性立场。俄罗斯警告说，可能从星期二开始，单方面对违反叙利亚停火协议者采取行动。结束敌对行动的叙利亚停火协议已经实施了将近一个月。俄罗斯此前对美国表示不满，认为美国迟迟不肯跟俄罗斯一道制定有关联合监督违反停火协议行为的规则。美俄两国在促使叙利亚敌对双方停火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星期一说，他对美俄合作可能出现破裂感到担忧。联合国正在草拟一项叙利亚政治过渡基本方案，包括制定新宪法和举行选举。俄罗斯一家法院预计将判定乌克兰飞行员萨夫琴科2014年在乌克兰杀死两名俄罗斯记者的罪名成立。俄罗斯对萨夫琴科的审判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被称为是一场政治骗局。萨夫琴科将在星期二在法庭宣布裁决以后被判刑。他的律师在判决的前夕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尽管有证据证明萨夫琴科的清白，可是他被定罪已经成了定局。检察官要求判处这名飞行员23年监禁，而萨夫琴科表示，他在乌克兰战争处于白热化的时候被绑架，之后他被移交给俄罗斯的官方，并且面临起诉。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咱们今天学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聊聊美国人日常谈话的禁忌。
In many Western societies, talking about money in public is a faux pas.
去看看美国大选怎么投票。
To be honest, I don't care if Virginia is a blue state or a red state.
他要告诉你怎么说不折不扣。
谈话禁忌， Are you talking about sensitivity training?
对呀、啊、人家都说美国人非常直截了当，但是其实也有很多约定俗成大家不会触及的话题呢。
Yeah, that's true. Like the other day, one of my Chinese friends told me I looked like I was gaining weight. I had no idea how to respond to that. But Americans would never say that to your face.
你应该跟他说我这个叫肌肉。不过这个咱们等会再说。现在咱们还是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unburn. Sunburn is spelled S-U-N-B-U-R-N. Sunburn.
Sunburn, 晒伤.
When summer arrives, so do the sunburns.
夏天来临，被太阳晒伤的情况就会出现。比如周末去海边没擦防晒油。
I got a bad sunburn on my back.
我后背严重晒伤。
In order to prevent sunburns, you should put on sunscreen half an hour before you go into the sun.
要防止晒伤，应该在出去以前半小时擦好防晒油。有研究显示
，A person's risk of getting the most common form of skin cancer, melanoma, doubles if that person has had 5 or more sunburns.
如果某人被太阳晒伤多达5次以上，那么此人患有最常见的皮肤癌，恶性黑色素瘤的风险就会加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unburn, sunburn, sunburn.
Speaking of sunburns, remember how I said I didn't need sunscreen at our pool party? Turns out I was wrong.
你怎么晒得都脱皮了？不过啊，我觉得你们外国人晒完只是变成粉色，不像我。你看，晒完之后就变成了一只小红猪。
Oh yeah, actually, I think you're right.
Hey, but seriously, I'm never going to the swimming pool at 2 p.m. again. Every inch of me got sunburn.
You know, a lot of people would kill to be able to get a suntan.
我可不喜欢呀，我晒完黑里透红。
Well, it's considered very attractive in American culture. Actually, you just mentioned a very good term, every inch.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see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8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自己的老板，我就特别喜欢我上司，他目标明确，知道一个项目做到什么地步算是成功，而且知道如何去取得成功。更重要的是，他善于沟通和鼓励下属，让整个团队劲往一处使。说起他，也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Every inch. Every is spelledEVERY, an i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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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 inch.
这个短语由两个简单的单词构成 every, 每一个 inch, 寸连起来 every inch, 每一寸实际上就是彻底的不折不扣的意思。上面我说到我觉得我的老板特别优秀。
She's every inch a leader.
她是位不折不扣的领导。在下面的例子里，我们要谈到影星伊丽莎白·泰勒，她是美国著名的电影演员，去年去世，终年79岁。让我们来听听人们对她的评价。
Elizabeth Taylor was a great beauty and a talented actress. She also became known for her 8 marriages, big diamonds, and her willingness to raise awareness and money for AIDS. Audiences found her totally fascinating until her death.She's every inch a Hollywood legend.
这段话是说，伊丽莎白·泰勒是一位同时拥有美貌与天资的女演员。她的8次婚姻，她的大钻戒，她为提高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并为其募捐所做的一切，都被大家津津乐道。她的一生都让人们感到新鲜与好奇。她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好莱坞传奇。
泰勒确实是一位传奇人物。我从报纸上看到，最近他的珠宝拍卖价创下了世界纪录，全部的拍卖价高达1亿1600万美元。其中一条镶有珍珠、钻石和红宝石的项链，更是拍出了1180万美元的高价。要是我有这些珠宝
，I'd have to have every inch of my house under surveillance, or I wouldn't be able to sleep at night.
我肯定得满屋都装上监视器，要么我都没法睡觉了。好了好了，不做梦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Elizabeth Taylor was a great beauty and a talented actress.She also became known for her 8 marriages, big diamonds, and her willingness to raise awareness and money for AIDS. Audiences found her totally fascinating until her death. She's every inch a Hollywood legend.
上面我们讲到了 every inch, 彻底的，不折不扣的。不知道听众朋友喜不喜欢去接触大自然。下面的例子就跟欣赏大自然有关，让我们来听听看。
84 million acres of the world's most dramatic property is in the U.S. Welcome to the national park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 you can explore spectacular scenery and wildlife, resources that are preserved entirely for the enjoyment of visitors. They're every inch a national treasure.
这段话是说，美国拥有8400万英亩的自然风光，这就是著名的美国国家公园，在这里你能欣赏到壮观的景色，奇特的野生动物，让游客看到保护完好的自然资源。这些国家公园是不折不扣的国家珍宝。
确实，美国的 National Parks 各大国家公园风景保留的都特别好，国家花费大笔资金来保留最原始、最震撼人心的自然风光。其中有名的 Yellowstone 黄石公园保存的就是自然活火山的景观。
It's every inch a wondrous experience.
简直美得令人惊叹。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84 million acres of the world's most dramatic property is in the U.S. Welcome to the national park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 you can explore spectacular scenery and wildlife.Resources that are preserved entirely for the enjoyment of visitors. They're every inch a national treasur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every inch, 意思是彻底、彻头彻尾的。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也来造个句，说什么好呢？I'm every inch a great host. Do you agree, Mike?
You? Well, how about we start a vote and let the audience decide who's better, huh?
让观众投票，好呀，我才不怕你呢，肯定我赢。
Yeah, we'll see about that.
就是，到时候你别太郁闷就行。不过话说回来，现在好像人人都在谈投票哎。
Yeah, that's because we're going to have a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November. So, who to vote for is currently our hot issue.
Oh, 对了，美国大选将近，大家现在都在讨论要投谁的票呢。正好，今天在美语三级跳里，刚刚成为美国公民的 Amir 就在跟他的妻子 Sharon 谈论要投票给谁。咱们一起来听听吧。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移民入籍单元的高级课程。
Amir just became an American citizen, and this year he is voting in his first American election. Today he is having breakfast with his wife Sharon, and they're talking about the upcoming election.
We're 4 days away from election day here in Virginia, but for many...
So honey...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going to vote for in the election? I really like both the Republican and Democratic candidates, but I can't decide who to vote for.
You like both of them? I think they're both terrible. For me, the question isn't who I like the most, but who I dislike the least.
Well, I guess that's an interesting way to look at it. To be honest, I don't care if Virginia is a blue state or a red state. I just want a moderate candidate who will do a good job.
Yeah, you're right. The only thing I care about is that whoever wins isn't too partisan.
看来啊 ,Amir 和 Sharon 都是 moderate voters, 温和的选民。哎，不过我不明白哎。Amir 说他不在乎 Virginia 州变成 blue state or red state, 这是什么意思啊
?In America, the color red represents the Republican Party, and the color blue represents the Democratic Party.
哦，红色呢代表共和党，蓝色代表民主党，所以 Amir 的意思是他不在乎州长是由共和党人来做还是民主党人来做，最好啊是个温和派干实事的人。
Right. And Sharon says she doesn't want a candidate who is too partisan. Someone is partisan if he refuses to compromise with the other side.
哦、oh, partisan 就是党派性的。
Well, what do you think the results are going to be? Virginia used to be always a landslide for the Republicans, but these days it's a toss-up.
You're right. It's pretty hard to say. But since the incumbent is a Republican, I'd have to give him a slight advantage.
Yeah, incumbents always have an easier time with fundraising, and everybody already knows them because they've been in office for a while.
Yeah, but judging by what a bad job he's done, I don't think that name recognition is going to help him.
看来这次选举竞争很激烈哦。现在选举结果、啊、是 toss up, 就像扔硬币一样，胜选的机会啊是一半一半，哪个候选人都不会有 landslide, 压倒性胜利。
Exactly. But one candidate has an advantage, right?
对，那就是 the incumbent, 现在在任的州长。Amir 说他在 fundraising, 筹款还有 name recognition, 知名度方面啊都有优势。
That's true. But name recognition isn't always a good thing, right?
对啊，知名度高不一定都是好事啊，因为啊不知道是好名还是骂名呢。
A lot of analysts are saying that the election is going to be decided by turnout. The more people vote, the more it's likely to benefit the Democrats.
Amir, can we stop talking about politics? I just want to eat my breakfast in peace.
But Sharon, this is my first time voting in an American election. Can't you understand how excited I am?
Look, if you're really into the election, why don't you listen to the pundits talk about it?
Come on, Sharon. How can you think about eating breakfast at a time like this? This election is going to decide the future of our country.
Amir, if you don't stop talking about politics, it's going to decide the future of your marriage.
Professor, 什么叫 turnout?
Turnout is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actually go out and vote on election day. In the U.S., turnout is usually about 50% across the country.
Oh, turnout 就是投票人数。哎，那么什么叫 pundits?
Pundits are professional commentators. They are famous people who spend all their time talking about their views on current events.
哦，就是那些专门在电视广播里对时事发表看法的评论家。这么说啊，我同意Sharon的观点。现在只要一打开电视，到处都是 pundits， 已经够烦人的了。谁还想自己家里的老公也要每天大谈政治呢？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
原来 Amir 和 Sharon 都是 moderate voters 温和选民，他们更注重的不是 partisan 党派，而是谁的政策更合理。两人觉得这次的选举会是个 toss up，两党机会旗鼓相当，哪个候选人都不会有 landslide 压倒性胜利。
Yeah, I guess that's the situation today. The new polls show that President Obama and Mitt Romney support rates are incredibly close.
So, who are you going to vote for, huh?
Yonglin, let me give you some sensitivity training. In America, we don't normally ask people that kind of question.Anything involving politics can be extremely sensitive.
Oh, 对了，政治问题不能随便问。
不过咱俩都这么铁了，你就告诉我嘛。
Okay, I'm a moderate voter. I'll vote for whomever I feel has the best policies for my country. But remember, don't ask other people those kinds of questions. You might offend them without even realizing it.
谢谢你的忠告。正好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 Jason 也犯了跟我类似的错误，咱们赶快去听听吧。
礼节美语。
晚宴结束， Jason 跟同事 Harold 一起往外走。 Jason 说，
That was a lovely party, wasn't it?
Yes, it was. The food is pretty good too.
I was a little puzzled about something though.
What was that?
At one point in our conversation, Mr. Jones gave me a really funny look. It was almost like I'd broken some sort of a rule.
Oh, yes. Well, you did ask him how much he paid for his apartment.
And what's wrong with asking someone how much they paid for a piece of property? Back in China, everybody talks about buying and selling apartments.
Jason 是从中国来的，在晚会上问东道主 Mr. Jones 公寓是多少钱买的。
Mr. Jones gave me a really funny look.
Mr. Jones 看他的表情有些奇怪，好像他这么问犯了什么大忌。
A funny look.
意思是说不清楚的奇怪表情。Jason 说，在中国，大家见面就是谈房子，因此他不懂。
What's wrong with asking someone how much they paid for a piece of property?
问别人买房子花了多少钱有什么不妥呢？ Harold 解释说，
Yeah, I know.But in many Western societies, talking about money in public is a faux pas.
What's a faux pas?
It's a French term that means a social blunder. Questions like that are considered a little bit impolite.
Really? I had no idea. Back in China, it's not generally a problem to ask about how much something costs.
I know you meant no offense. When I was assigned to Guangzhou for 6 months, people frequently asked me how much my monthly salary was.
Harold 解释说，在很多西方国家，公开谈钱是
faux pas. Faux pas is spelled F-A-U-X. Faux and pas, P-A-S. Pas, faux pas.
也就是
social blunder.
在社交上忌讳做的事，属于失礼的行为。Jason 听了觉得很出乎意料，说自己完全不知情。
I had no idea.
因为在中国，询问财物的价钱完全不是问题。Harold 说，
I know you meant no offense.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冒犯 Mr. Jones. Harold 说，自己派驻广州半年的时候，就经常有人问他每个月的工资是多少。Jason 说，
That's funny, because Western society seems so open. People talk about all kinds of private things that we wouldn't bring up in China. But money is a no-no, huh?
If your Western friend buys something for a really good price, he or she might mention it to you by saying something like, Take a look at this camera that I got on sale for only $99. But unless the person is a close friend, we almost never ask how much something costs.
So, do you avoid talking about money so that people with less money don't feel bad?
Jason 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西方社会如此开放，对很多中国不敢涉猎的私人问题都可以拿到台面上来说。但是
Money is a no-no.
钱的问题却是个禁区。
No-no.
两个 no 连在一起，中间加个连接线，是一种非正式用法，名词，意思是不可以，不被接受的事情。西方人回避谈钱，是因为怕刺激到没钱的人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Jason 在聚会的时候问东道主房子是多少钱买的，主人给了他 a funny look， 一个奇怪的表情。原来在西方文化中，公开谈钱是 faux pas， 社会禁忌。除了特别熟识的好友， money is a no-no， 钱的问题是个禁区。
Yeah, money is something most Americans avoid talking about.
这跟中国真不一样哎！我一回去就常常有人问我挣多少钱呢。话说，为什么西方人不愿意谈钱呢？
I think it's in part because personal finances are considered to be a private matter in American culture.
就是隐私嘛。So, what are the other topics that you would avoid in your conversation?
Let me see. Politics, income, age, family issues, religion. Wow, there's a lot.
真麻烦呀。咱们还是接着去听听 Harold 分析为什么外国人不谈钱吧。
礼节美语。
晚宴结束， Jason 跟同事 Harold 一起往外走。 Jason 是从中国来的，对西方人交往时回避谈钱的问题感到不解，问这样做是不是为了不去刺激那些没什么钱的人。 Harold 回答说，
Yes, I think you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Also, I think many Westerners believe that if you're rich, you should be quiet about it. In fact, I believe many wealthy people in the West feel a little bit guilty.
Why would they feel guilty?
Because so many other people work very hard, but never become successful. When the wealthy turn on the TV, they see so much pain and suffering, but their own lives are so comfortable.
Ah, I can understand that. If I were a wealthy person, I think I would feel the same way.
Harold 说，
Jason, you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你说的一点没错。
To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意思是一下子就说到点子上。还有两种类似的说法，一种是
You're right on.
另外一种说法是
You are right on the money.
都是同样的意思。他说，因为西方很多人不喜欢炫富，有些人还会因为自己太有钱而其他人的生活贫苦而感到内疚。 Harold 说，
It's interesting that som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entrepreneurs such as John D. Rockefeller and Bill Gates ended up setting up charity organizations and giving away a large portion of the money they made.
So you're saying that Bill Gates, for example, doesn't necessarily think he deserves all the money he made? He knows a part of it was luck, right?
Yeah.Bill Gates is a computer genius, but he was there at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That's a good attitude. It's good to remember that hard work and good luck often go hand in hand. Okay, so one more time. What's the etiquette when it comes to talking about money with Westerners?
Harold 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比尔盖茨和洛克菲勒这种成功的企业家最后都会
end up setting up charity organizations.
成立慈善机构，把钱捐出去。虽说比尔盖茨是电脑天才，但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靠机遇。
He was there at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他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方，类似中文里说的天时地利人和。Jason 很欣赏这种心态，因为
Hard work and good luck often go hand in hand.
勤奋和运气，二者往往必须兼备才能成功。
If the person doesn't volunteer information about how much something costs,Don't bring it up. Don't ask about personal savings or salary.
Is it okay to comment on or praise someone's possessions? If you have a really nice car, can I say, Wow, nice car?
Yeah, that's fine. It only gets complicated when you start talking about specific prices.
I see your point. Topics like that would lead to embarrassment.
Exactly. Maybe Mr. Jones's apartment was really expensive, but his company paid for it. Or maybe he overpaid and got a bad deal.In either case, it's easier for everyone if we don't discuss it in public.
Harold 最后总结说，在西方，除非别人主动告诉你，否则不要问人家赚了多少工资，有多少存款，买东西花了多少钱这类问题。可以夸别人的东西好，但是不要询问价钱，免得彼此尴尬。
Hard work and good luck often go hand in hand. 听见没有？要成功，勤奋和运气缺一不可。
Yep, and you're already lucky enough to host a show with me. The only thing you need now is hard work.
我勒个去，你真是个臭美点心。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Bye, see you next time.
Yo, 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3月22号，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比利时当局说，布鲁塞尔国际机场发生2起爆炸，造成几个人死亡，几十个人受伤。爆炸发生在机场候机厅，候机厅的窗户被震碎，目前尚未确定爆炸的原因。该机场的所有活动都被无限期停止。在发生爆炸的几天以前，比利时警方逮捕了阿布德斯拉姆，他被控在策划去年11月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那场袭击造成130个人死亡，300多个人受伤。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将向古巴民众发表演讲，预计他将重点阐述美国和古巴这两个冷战时期敌手之际的复杂历史，当前为双方关系正常化而做的努力，以及对美古两国未来关系的展望。奥巴马星期一称赞美国和古巴之间的关系进展，同时承认双方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继续存在非常严重的分歧。奥巴马说，他明确地向卡斯特罗表示，美国国会会继续站出来为人权讲话，不过古巴的命运不会由美国或者是任何其他国家决定，古巴的未来将由古巴人民决定。在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中领先的川普，星期一对美国最大的亲以色列游说团体讲话的时候，称赞以色列是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并且抨击伊朗核交易是灾难性的。川普说，我是政治上的新手，但是在支持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上不是新手。川普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年会上讲话，他的讲话受到密切的关注，因为这位口无遮拦的纽约亿万富翁曾经发表一些令以色列的支持者们担忧的言论。川普已经受到一些以色列支持者们的批评，不仅是因为他的关于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种族言论，还因为他曾经表示，他将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人的冲突中持中性立场。俄罗斯警告说，可能从星期二开始单方面对违反叙利亚停火协议者采取行动。结束敌对行动的叙利亚停火协议已经实施了将近一个月。俄罗斯此前对美国表示不满，认为美国迟迟不肯跟俄罗斯一道制定有关联合监督违反停火协议行为的规则。美俄两国在促使叙利亚敌对双方停火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星期一说，他对美俄合作可能出现破裂感到担忧。联合国正在草拟一项叙利亚政治过渡基本方案，包括制定新宪法和举行选举。俄罗斯一家法院预计将判定乌克兰飞行员萨夫琴科2014年在乌克兰杀死2名俄罗斯记者的罪名成立。俄罗斯对萨夫琴科的审判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被称为是一场政治骗局。萨夫琴科将在星期二在法庭宣布裁决以后被判刑。 萨夫琴科的律师在判决前夕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尽管有证据证明萨夫琴科的清白，可是他被定罪已经成了定局。国际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21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2016年的中国政坛刮起阵阵躁动之风，股市暴跌，货币贬值，经济下行，朝鲜核爆，南中国海冲突，民进党在台湾重新执政，香港爆发大规模警民冲突等一连串内外因素导致政治压力徒增，十九大卡位战开始上演，官媒姓党引起党内两种势力的争斗，而要求习近平辞职的公开信更是造成余波连连。近日倒习之风风生水起，而中共高层的十九大人事安排亦恐有变。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中国政局分析人士对近期中国政坛局势进行梳理。参加节目的嘉宾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最近的明镜网报道说呢，习近平四面楚歌，而且他的十九大人事安排恐遭颠覆，请你具体来谈一谈习近平目前在党内遇到哪些方面的阻力或者哪些方面的伏击。
中共的这个最高层仍然是一种海象的运作，所以真实的情况我们在外面确实是很难完整的掌握，但是人们从一些就是公开的信息来看，已经发现呢，就是中共内部已经在进行一场酝酿一场可能性的这个政策的这个转变啊。首先是这个两会的时候，大家看到了这个李克强王岐山与这个习近平的不同的这个表现啊，居然这个习近平对这个李克强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完全的不予理睬，不以为然，既不鼓掌也不给予这个任何的这个质疑。那么李克强在记者在这个政府报告的时候呢，就是大汗淋漓非常紧张，但是几天以后他在记者会上呢完全的谈笑风生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在这个两会之前有任志强事件闹成一个好像文革又要回来的样子，但是后来很快又停止了然后在两会期间，有湖南省委书记徐守胜呢，还去当面去献媚说他湖南省委搞了一个什么歌曲给习近平看，习近平一副欣赏的样子，很欣赏的样子的。但是呢，实际上几天以后网络上对习近平和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的所有吹捧的这种肉麻的个人崇拜的这种歌曲全部删掉了。所以这些迹象不是孤立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删帖，或者是一个简单人们给予不予丰富想象的一个画面，而是整个连贯起来了。我们觉得中国内部发生了某一等这个变化，现在变化在哪一些阶段我们不知道。只能我们所昨天还在追踪的这个消息来看呢，说习近平现在陷入一等长考这等长考我们根据在传统的这种体制和习近平个性和这个中共体制来评估的话呢，无非不是几等可能性一等可能性呢，就是习近平像毛泽东一样的，当年的反右或者文化大革命前朝一样的，他在进行一等引蛇出洞一等看你们看怎么表演，然后呢进行强烈的这种反击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呢， 他继续的去进行从让文革的这种作风，让这个个人惨败的这种风气重新回来的话呢，那习近平会把自己陷入到一个积极尴尬，甚至可以说极其危险的一等境地。第二等情况是，现在因为北戴河会议，今年最重要的是北戴河会议啊，就是为名义的是九大呢，基本上酝酿这个权力班子，或者说呢制定某一些规则。那么十九大如果按照传统的方式来看呢，习近平是占不了多少便宜的，因为共青团的势力和原来江泽民和胡锦涛时候所培养的这种官僚阶层。那么十九大基本上就要进入政治局，那么习近平所培养的班子啊，从浙江来的这些人也好，从上海来的人也好，从福建来的人也好，只有很少的人啊，才能进入政治局，大部分人能够进入中央委员就差不多了。所以习近平能不能打破这个权力的框架啊，甚至呢最好面受制于这种权力的体制，以及白德湖是一个很根本上的一种分野，所以习近平也陷入的一个非常需要选择一个地方，要么他就被体制吃掉了啊，就大家接受了原来的规范，要么他就大刀阔斧改变现在的这种权力的这种机制，这种能力啊，完全建立以他为首的或者是他信任的这个权力班底。那么今年北戴河会议上是一个比以前，甚至可以说比十八大更艰难、更复杂，甚至更危险的一次权力斗争。还有一些消息就是说呢，习近平已经开始醒悟了啊，或者猛醒了，发现了过去的这种对他的承办的之风，他的某一些个人的左派和过去三年来的执政，是因为在反贪或者整改方面得到了某一些的名声。但是由于整个的法治系统仍然是传统的法治系统，而且呢甚至表现得比周永康的时期还要糟糕啊，所以大家都说把周永康干掉又怎么样，对不对？结果你今天的法治是抓律师、抓记者，甚至还胆敢约进去到香港抓人，已经到了一种非常疯狂的一种地步。那么习近平个人集权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政治常态的，就应该集权，而不是呢这个领导人像以前那样进行政治的常委。但是个人集权不等于个人残败，但是习近平在过去几年来至于引领了个人残败之风啊，所以这个引起了党内会非常大的这种反弹啊，再加上呢这个他其他的一些这个政治上的这种表现啊，似乎有一等四面突击的一等红卫兵的一等作风。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习近平实际上陷入了一等比江泽民上台的时候比这个胡锦涛掌权的时候更加艰难的局面，就是知识分子、官僚阶层和商人这是个几个主要的精英集团，加上这个一部分已经有明智的这种老百姓，明智已开的老百姓那么呢对习近平是离心离德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习近平是华丽的转身，在这种压力之下还是继续的这个倒行逆施即使在未来几天或者是未来一段时间变得非常的这个关键但是的好处就在于中国的政局正就迎来了一个可能转换的一个机会但是往哪个方向转，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把握。
好的，张林凡先生，最近呢在中国国内流传着一个非常好玩的说法，就是不到北京不知道文革在搞，不谈南海不知道中国的朋友这么少，不开两会不知道习近平和李克强的关系这么糟，请你谈一谈最近中国政局，你对中国政局的感触。
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因为有好些问题我在可能三年前甚至更早一些时候我就已经预言过，所以那个我只是看到我预言的事情一件一件不幸严重。比如说我曾经在这个十八大刚换届的时候我说将来可能最大的这个领导人出问题出麻烦就出在他过于自信上，现在看呢恐怕就是这个情况。所以我现在倒是觉得呢，这个是否这个像外界所推测的那样，就是他遇到的这个党内的这种所谓这个倒习啊等等等等这些的呢， 我觉得也不宜过度解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这个他毕竟是这个十八大通过这个投票，然后不管是禅让制还是怎么样，总之是大家投票选出来的这个领导人，说要把他给掀下去，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它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我觉得可能体制内虽然有很多人当初可能后悔说当初拥戴了这么一个主子，也许甚至觉得还不如那个拥戴薄熙来呢，这种想法肯定会有，就是有一些人就觉得当初可能这个隔代指定接班人这个指定的有问题，我想现在像前任的总书记他肯定有这方面的这个感慨，但是呢这个易主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那么还有就是现在流传着一封所谓的公开信，我一开始看了这个公开信，我没有重视这封信，因为我感觉这封信实际上应该是江湖人士这个做出来的这么一个匿名揭贴，因为他最后没有署名的，就是一群什么忠诚的共产党员，所以这类的东西本来就是不值得重视的东西，但是没想到这几天由于这个媒体人贾家的失踪，然后呢现在大家在分传各种的可能会牵扯到谁，这样呢这封信现在就被反复的提，然后呢甚至这封信的这个传播比那个他刚出来的时候还要广泛，那我倒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了。这原来很可能是江湖上弄了一份这个匿名信，匿名揭贴，拿一支箭，一箭射到了庙堂，然后呢引起了庙堂的一阵混乱，就要开始要查，这一查反而把这个事情给闹大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有点像这个铜锣湾这个症候群，那铜锣湾就是犯的这个毛病，本来没有多大的事儿，一点花边新闻，然后呢传了本什么这个黄色小书，然后呢这个但是呢可能一下子这个变成一个大事儿了，然后呢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说说这本书里的某些内容，就变成这个事情变成欲盖弥彰，这一次也是一样，就是我不知道这种愚蠢到底是来自何方的愚蠢，是真的愚蠢还是真的高级黑，我现在搞不清楚了。为什么呢？就这个做法本身确实是欲盖弥彰，但是呢它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可能有多种解读，一种解读那就是这个庙之上震怒，一定要彻查，但是呢彻查的可能起了相反的效果，就是造成了大家都在人人都在这个问那封信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个效果就是适得其反。那么当然这个也体制内可能也有一些不满于这个领导人或者想要对他搞小动作的人，那也可以利用这封信来这个扩大影响，造成一种这个倒席的这种势头，我觉得这种做法也是可以，从逻辑上也是成立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不要急于下结论，就是说一定这个体制内会形成怎么样一种联盟，虽然我以前也讲过，我说他把各方神圣都得罪了，所有派系的奶酪都动了，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和王岐山的政治联盟，这一点呢当然通过任志强事件我们可以感觉得到，就是他跟这个最高领导人和王岐山的政治联盟，这个联盟不能发生问题，这个联盟如果发生问题，那么十九大的人士如果缺了王岐山的票可能就很难安排，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会有磨合， 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这种策略上的调整，但是马上说就立马会倒席，我觉得没有这么快，大家都没有准备好。
好，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看看他们对当前的中国政局有什么看法。首先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李克强讲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更难。李克那个习近平打虎可能触及了一些人的利益，中国的经济滑坡也触及了许多人的利益。这个退休职工涨工资由10%降到6.5%，又触及了许多退休职工的利益。所以说习近平受到一些批评，我希望习近平呢真正本着一个正向毛泽东所说的为人民服务，是吧？怎么叫为人民？绝大多数人民服务。如果有这种理念的话，不怕触及一些人的利益；如果没有私利的话，也不怕批评。我希望习近平能够正确的对待批评，不要封杀网络。谢谢你们。
好，接下来我们请辽宁的孙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孙先生，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嘉宾好。习近平是中国难得的一个优秀的领袖，他为人正直，敢说敢干敢讲。但是话说有一些高级黑反腐触弄了的话，说是一些利益既得者和政治利益既得者的个人的利益，这些高级黑现象是有。但是如果要是真把习近平推倒以后，那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损失，也是中国人民的灾难。习近平如果的话要再上来任何一个的话官员，一个领导者，谁也做不到习近平这个样。
好的，
谢谢
辽宁孙先生发表你的看法。接下来请浙江的李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李先生您好。
你好。我觉得倒席或者是会有什么马上发生啊这些情况，我觉得有点言过其实的。像对比起来，像64以后上台的江泽民面临的问题和现在的问题对比起来，简直就是都是小儿科。现在的问题，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影响他的地位的，而且他的地位应该来说是稳如泰山的。对，好，谢谢。
好，谢谢浙江李先生。何明先生，刚才张立凡先生谈到了那位所谓署名为忠诚共产党员的这么一封公开信，那么我们也看到报道，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一位名叫贾甲的这么一位香港的居住在香港的专栏作家，最近在北京机场被国安带走，其他的四位据说是无界新闻的这个工作人员，包括他们的总编欧阳洪亮等等，也目前也被失踪。你所了解的情况是怎么样？另外，你认为这封信有可能是何人所为？它代表了中共党内的哪些势力，造成了哪些影响？
这个是我们这个很快注意到这封信引起这个高层的特别的重视，所以我们已经发表了很多这样的一个报道。这根本的原因是不在乎了这个信呢，它是谁的写的，它是伪造的还是真的是体制的有一些人写出了这封信，但是它击中了中国现在政治最敏感的一个神经，真的神经就是中国现在的政治生态、经济状况啊、国际啊这种处境都是极其的危险，极其的这个艰难，随时都处于一等某一等刚性对抗的一等状况啊。那么尤其是指出了习近平个人他家庭的问题，几次警告这个习近平你的家人啊。那么这一等威胁性的口气呢这个使这个习近平感觉到非常的紧张啊。那么他的亲戚也非常的紧张，而根据他们的这等调查和了解情况呢又出乎意外的呢复杂啊，就发现了这个线索的越做呢越复杂，它远远不是铜锣湾书店那么一个简单的一等小书的这种风潮啊。你比如说这封信出现在无界新闻，那无界新闻这个是得常态的判断，那应该是黑客攻击嘛，对不对？但是后来发现呢不是黑客攻击，你还说是自动抓取。自动抓取这个很有意思，那怎么会自动抓取一个海外参与网站这个民主 人事所办的这么一个网站又采取自动插水的方式呢，当然具体这个案情呢只有公安系统在知道，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是中共在追查这个事情所发现的他们所领取的一些线索，这些线索就是说呢他们发现这个贾家和这个奥运洪亮就是这个无间新闻的这个老总他们呢是同事关系，这个贾家呢又跟海外一个著名的这个网络活动人士呢叫百峰呢，他们曾经在阳光卫视里面工作这是他们所发现的这么一个线索是这样来的。奥运洪亮呢又是所谓的这个大家说是这个制造了很多的高级黑的这个蒋经国，就现在中宣部负责新闻考的副部长，也是外宣办和新闻办的这个主任。那么他呢这个在习近平的比较左的这种行为明星之上呢，进一步把这个习近平呢给高级黑了那么当然这些指责大家有很多不同的争议，但是他们所理出的线索发现呢，进一步发现呢，将这个蒋经国又是特别批准这个无间新闻的这么一个主管，蒋经国又跟周永康的这个早一段时间被抓的这个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呢，他们曾经是湖南的老哥们都是在一个在省委研究室工作，一个在当上的这个组织部长孙文胜的秘书，后来这个周本顺当了邵阳市委书记走了以后呢接班人呢是蒋经国蒋经国当时候他们的一个共同的认识的一个人，共同熟悉的一个人，也是周永康所提拔的一个人，叫张春贤张春贤就是湖南省委书记，后来提拔到了新疆这个省委书记，所以他们觉得这条线索呢比较清晰，比较怀疑。当然现在贾家的盘尼就说了，贾家根本就没有把这个消息传给这个无间，他根本反而是提醒呢这个无间传媒的这个奥运洪亮呢，说有这封信，除非你们在网上你赶紧把它删掉。那这些细节因为都是这个一方面是中共公安讲的一方面呢是这个海外网上所流传的盘尼的看法，哪一个是真实的我们并不很清楚。但是这个无间传媒呢又是三个集团主办的联合的，一个呢叫新疆政府，我们也前面讲了是张春贤领导的新疆政府。你看另外一条线索呢是这个财信集团，财信集团的这个老总叫做王伯明，王伯明的哥哥叫王东明王东明早一段时间就是被拉下台的要强迫到退休的中兴证券的这个老总。中兴证券的这个老总的副老总呢，又是这个副董事长呢，又是叫刘德辉。那么王德明他们下台以后，听说找过这个王金山，让王金山呢高抬贵手这个王金山呢不予理睬。那么中兴集团呢，即使有的人被追查，甚至刘德辉呢，又是因为戴向农的女婿拆封。在香港被骗回去了以后，交代出来的问题很多，问题就指向了这个刘德辉。刘德辉我们都知道，他的爸爸是这个刘云山，所以这条线也是值得这个怀疑的。还有阿里巴巴的线我们都知道，跟这个江泽民的孙子，跟温家宝的这个儿子都有这种广泛的联系。他们就怀疑这个事情是不是有非常复杂的一个反袭的一个背景。这些反袭的背景是真正是联盟，还是一等不联而盟？所谓叫不联而盟，就是他们并不是组织在一起的团团伙伙，但他们的背后呢有很多千丝万缕的这种联系，而且呢他们对习近平的意见和看法呢现在是非常的明显的，这个跟精英分子整个对习近平的看法呢是合拍的所以觉得习近平的很多的做法呢就出现了巨大的问题。所以这封信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简单的一等社会上的江湖人士所写的可以不予重视的，他恰恰提动了现在中国政治里面的一个最关键性的问题，就是现在这种反贪，现在的这种个人独裁、个人承办，现在这种个人集权，这种文革的作风，到底要把中国带到一个什么程度？那么以这个路线斗争呢？讲老实话，就已经露出了苗头。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是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大家谈节目将讨论的话题是 中国铁煤行业跳楼、倒闭、下岗，考验中共，以及中共是否在滥用国家安全法。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